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那么形容词的被圣灵充满，除了六章所讲论的这七位被大家公认拣选出来，还有巴拿巴。不过我讲巴拿巴之前呢，我再提一件事。这七位里面，我们经常会记得名字的，请问大概几位啊？你们大概经常记几个名字？这七个里面记几个？大概记两个啊。有的人一般记两，有的人记三个。记两个的就是斯提凡，还有谁啊？腓力。记三个的还有谁？啊，尼格拉。对了哈，这边谁答对了？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人说启示录里面后来变成一个异端的领袖，也叫尼格拉啊，那可能是这个人侍奉蛮热心，端菜分菜洗碗都很热心，但是什么不热心呢？读圣经不热心啊，读圣经不热心，以后变成异端去了。这是所以有人说记三位啊，其他我们也记不得啊，那些名字好像都还不大好念，对不对啊？不顺耳，这意思让各位记住啊。有的教会比较有名的人，有的教会里名字不大听到的人，我们不能都像阮大端这么有名，对不对哈？但是你没有什么名字，我们不知道，请问圣灵会不会充满你？啊，会的，都会的。你不管名字叫什么，主所爱的，主都乐意用圣灵充满你。但是请记住啊，教会参与服事，如果你不好好下功夫读圣经，将来可能会变成什么？变成尼格拉哈，这是你们答的哈，这是你们告诉我的啊，要小心啊。所以凡是热心，凡是蒙被大家看中的，你更要小心，免得会走偏。现在我很快要进到啊巴拿巴。这个巴拿巴我们对他的了解也蛮多，因为使徒行传记载他的事相当多，我只很简单说一下。他真的对神非常尽心的人。巴拿巴是个利未人，按照旧约规矩，利未人不能有家产的，他没有田产，没有家业的，他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人。不过两约之间没有圣殿了，整个制度乱掉了。那么外邦的领袖不让大卫的后裔掌任何的权柄，把所有民事权柄都交给祭司家族，所以祭司家族以后连带利未人慢慢成为民间领袖，所以他们也有了家产。巴拿巴有了家产，不过他对神的尽心，有需要的时候啊，他就把田产都卖了，通通捐出来供给需要的人。这一种的做法不是我们今天都需要做的，因为在初代教会的特殊状况、特殊做法。但是你看见这是特别的一个人，他不在乎，乃在乎神的子民、神的工作，所以能够完全献上。然后 他是很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，很愿意帮助别人成功，他也相当有口才，所以使徒们给他取一个外号，外号叫什么？劝慰子。奇怪，这一边圣经比较熟啊，人都答得很好，叫劝慰子。劝慰子就是专门会劝诫人的。所以这个巴拿巴在教会里，他就常常安慰这个伤心的人，鼓励灰心的人，劝诫偏差的人。那以后这个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看到他，哦，谁来了？劝慰子来了。专门会劝人的，安慰人的。那巴拿巴慢慢慢慢在教会里面就学习侍奉，不过他有这个宽广的心胸，实在与众不同。从几件事看得出来。第一件事情，接纳扫罗，就是保罗。这个扫罗是当时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激进派领袖，这个激进派，所以拿了大祭司的权柄，到处抓基督徒，哪里有基督徒就抓，抓之后给他上苦刑，要他们否认耶稣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这些人是激进的犹太主义者，他们是法利赛党里面的激进派。那保罗是法利赛党，又受最好的拉比教育，在加马列门下第一名的毕业生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得了权柄，又年轻气盛，所以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，众人衣服脱了放他脚前，那是做见证的人，那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证人，所以下令打死斯提凡，到处抓基督徒，抓到大马士，都抓到犹太境外去了，那捞过界了，跑到叙利亚的范围去了，还在抓基督徒。耶稣给他显现，然后改变了保罗。以后保罗自己在旷野进修了两三年，就到耶路撒冷，要想跟门徒们见面啊，想跟彼得聊一聊，跟约翰谈一谈，没想到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都不见他，担心他是做假的，他万一是变成一个反奸一样的啊，跑进来，那所有教会领袖一网打尽了，所以都不要见他，全部教会只有一个人接待他，那就是巴拿巴，请到家里跟他谈，就发现保罗是真的不是假的，然后就去引荐，把保罗带到彼得那里，跟彼得一同住了15天，然后跟雅各，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有机会见面，有机会交谈，然后他们犹太人就要杀保罗，因为保罗传耶稣是基督，他们就送他回大树去。所以你就发现巴拿巴心胸特别宽大，把保罗渐渐的提携起来。保罗在大树默默无闻做一个小传道，大约7-8年之久，然后巴拿巴已经比较出名了，被教会派到安提阿。安提阿教会是灵性程度很高的教会，巴拿巴发现他讲道还不能满足会众的需要，要找一位最会讲道，找一位最有恩赐、最有才干的人来讲道。这一个人，大家知道是谁啊？就是保罗。 巴拿巴明明知道保罗找来之后不要很久，大家比较爱巴拿巴还是比较爱保罗，因为保罗很会讲道，保罗是有各方面的特殊的恩赐和才能。如果你怕被别人的风采所遮盖，也许我们跟巴拿巴不一样，一听到有这样的人来，你马上祷告主啊，打发他去非洲啊，到地极啊，去为主做见证吧啊。那巴拿巴不是啊，来啊，来我这里，跟我一起。的确，开始的时候布道队，巴拿巴和保罗，巴拿巴和保罗，渐渐的名字改过来，保罗和巴拿巴，保罗和巴拿巴，保罗的诸般恩赐渐渐就显出来。由于时间关系啊，我不能再多讲了。圣灵充满一个人，请记住啊，你真的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肯成全别人，越来心胸越宽广，这样子是哪一个词用法的被圣灵充满？请回答，都是形容词。刚刚我们讲到这里为止都是形容词，我希望几分钟把动词的讲完。那么剩下有六次使徒行传是动词，而动词的我缩略一点讲。第一次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然后用15个国家的方言讲道，这实在是神迹。本来不会德文，因为这里有德国来的，只听懂德文的，他就站起来讲德文啊，或者他听懂德文也听懂中文，可是他一听，哎呦，居然有人讲德文啊，他特别注意啊。然后另外一些人啊是讲波兰文的，哦，有人起来讲波兰文，那一边是讲的阿拉伯文，也有人讲阿拉伯文，一共15个国家，你去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圣灵充满，说起别国的话来，他们一听用自己的乡谈说话，大为惊讶。然后保罗站起，哎，不是彼得站起来，好像我问过你们了，彼得讲什么话？哎，没讲过啊，彼得讲普通话，啊，真的，为什么呢？当时希腊文是叫普通话，所以希腊文他们有好几种古典希腊文。到了公元前330年左右，亚历山大皇帝统一地中海之后，就推行希腊文的白话文，这个希腊文的白话文就叫做普通话，所以他们叫做 Koinic Greek，就是普通话的希腊文，不用那种古典的希腊文。我相信当时彼得站起来可能是讲希腊文，因为这么多地方来的人，你要是讲亚兰文讲希伯来文，大家不容易都听懂，所以讲希腊文。讲完3000人悔改，请各位注意，动词的被圣灵充满跟传讲神的道密切关联。然后第二次记载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神的道，在什么背景下？官长、祭司长、文士要求他们不可以再讲了。这耶稣我们才钉了十字架，我们判他罪的，你们还讲他复活，还讲要信他，他是基督，间接就定我们的罪。所以 官长、祭司长、文士严严禁止他们，不许讲，不许讲。彼得真的是不以性命为念了。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我们不能不讲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作得救。圣灵充满，大有胆量传讲神的道。他们把他关起来，以后把他放出来，回来跟众会众讨论，大家祷告，祷告地大震动，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使徒行传里面动词的被圣灵充满，都和放胆讲论神的道有关联。那么以后保罗进到大马士，亚拿尼亚为他祷告，主就告诉亚拿尼亚要差遣保罗到各地来为主做见证。亚拿尼亚为保罗祷告，保罗被圣灵充满，以后保罗就起来见证耶稣是基督，到处传讲耶稣。以后保罗传讲耶稣，有邪恶的敌对者伊律马在那边捣乱，保罗传道的过程中被捣乱，他就被圣灵充满，让他们眼瞎了，他们就尊神的道为大。以后他们被赶出，与众门徒见面都被圣灵充满，欢欢喜喜，以后继续传讲神的道。所以有两件事我要讲就结束了。第一件事，动词的被圣灵充满是与为耶稣做见证、传讲神的道有密切关联。凡羡慕被圣灵充满的，你要羡慕为耶稣做见证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。若我们没有心做耶稣的见证，你很难经验到动词的被圣灵充满，因为动词的圣灵充满带给我们能力，带给我们恩赐，带给我们胆量，带给我们他自己做工的经验。第二，动词的被圣灵充满六次都用简单过去时态动词。在希腊文的文法，简单过去时态代表一次的点的动作，一次的动作。所以被圣灵充满是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点的动作。这一次面对侍奉征战，圣灵充满，你能够有力量超越，但是它不持续的，它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不再有下一次的侍奉，下一次的征战，你就不会经验第二次的圣灵充满。那么请记住，所有的侍奉都一样，每一个侍奉都是圣灵充满我们来成就神的功，不仅只是讲道而已，但是为主做见证，荣耀主，这样的心你就更容易经历耶稣所应许的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。那我们即使写一篇文章为主写也是如此。顺便说，诗班越唱越好，我都很喜欢听你们诗班，每一次唱愿圣灵充满你们，一唱大家心就感动了，来到宝座前。我们探访也是如此，这个招待也是如此，一进门让你感受非常的喜乐，一同来敬拜主。 对不起，多用了几分钟啊。愿主赐福若哥他的教会，每一位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不但差你的爱子主耶稣完成了十架救恩，也继续差遣你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命中间，直到如今还在做工，也在你的教会做建造的工。真盼望每一位都蒙恩，天天时时都被圣灵充满。求主在教会彰显你的荣耀，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